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走入美国，我是子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涵和方伟继续来和您讲美国建国的28条立国原则。那我们采访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 Paul Skousen 先生。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它背后是有它非常具体的一条一条实实在在的准则的，这也是这个国家所独有的。那现在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我们看到美国两派的争执，一方面呢是传统走传统的路，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断的所谓的向前演进，也就是 conservative 和 progressive 之间的这个争执。那如果要了解双方的争执呢，我们首先啊先来了解这个 conservative 美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了解了这些立国原则，美国的建国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那在上一周的节目中，我们也了解了前四条原则，从自然法的真谛到品德高尚的公民、品德高尚的领袖以及宗教的作用。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立国原则又有哪些呢？
美国第五个建国原则呢，就是造物主的角色啊。
Right, you knowKnowledge always helps. The more knowledge we can gain, the farther we can grow as a society and our economic prosperity.
好，我们的嘉宾 Paul Skousen 他就是说呢，首先知识啊，他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知识越多呢，判断事情、做事情就会越好，社会呢就会越发达吧。这么说好了啊，有了足够多的知识，我们就有创造力、有活力，能够创造幸福。那么我们认为啊，他说这个世间万物是由神所创造的，那我想在这个基督教和犹太教呢，就是上帝了啊。他说在这个神面前呢，所有的人类呢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子民吧。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呢这就决定了我们之间应该互相如何对待，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The early founders recognized time and againThe close relationship we can have with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during times of crisis. That's the one aspect of human society.
他说美国的这个建国先父啊，在他们所经历的重重的危机的过程中啊，就是在这个美洲殖民啊，就是生存的危机中呢，他们见证了神的存在啊。所以呢他说这是其他的一些社会制度，包括说像特别像共产主义啊，他们呢只知道用这个强制啊，用鞭子和这个锁链来奴役人啊，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啊，人心啊，他如果信神的话，他从神那里汲取的力量可以帮他克服重重困难。
That is the one aspect of our world that all these other institutionsHave failed to defeat, and they won't defeat it. They can't defeat it. The worst they can do is kill people.
这种精神的力量啊，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的专制制度啊，都是没有办法打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他会知道啊，人死不是终极啊，人死人还有永生，还有以后的这个生命。那么这些集权政权，他能做的最多的就是把你杀掉嘛。但是呢在人类的历史上啊，是千万人呢因为对神的敬仰就可以克服人生中的种种的困难，这里包括战争啊、磨难啊、这个身体健康的毁坏啊、残废啊、精神的疾病等等之类的，从神呢可以汲取到一个力量，帮助他们走过这些个困难。
The founding fathers repeatedly said that there was divine intervention throughout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美国的建国先父呢，在独立战争的整个的过程中呢，他都能感受到啊，或者说见证到这个上帝的，就是神的这个怎么讲，神的佑护啊。那比如在这个独立战争中种种的危机吧，都有神来保护，这里也包括说独立战争中的这些个英雄，包括乔治华盛顿自己啊，他的战袍上弹孔都打穿了很多，但是打不到他身上。英国的战舰到美洲来，那么试图来这个征服美洲，但是呢大风暴来了，把他们要么就吹沉了，要么把他们刮到加勒比海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吧，这个美国的建国先父就感受到这个上帝之手，那么他们也把这种对上帝的敬仰、崇敬和感谢呢，就是大声的这个表达出来。
So the role of a creator reaches beyond the communist leaders, socialist leaders.
所以呢，那我们嘉宾就说，这个造物主他的能力是超越了这个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啊，专制政权，这里也包括共产党，也包括说这些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就是直接能够接触到人心，在人心里头注入和平啊，注入爱啊，注入承受，注入忍受啊，这样人可以走过困难。
That knowledge is at the foundation of every society that exists in harmony. You can find those beliefs.
对于造物主的信仰呢，其实是构成了文明社会啊，文明社会它的一个基石。那么有了这种基础的话呢，上面才会有和谐，才会有文化，才会有和平，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繁荣。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rong belief and adherence in God we trust.Lifted this nation along that beautiful golden thread of faith, obedience.
好，他说在美国呢，我们对说 In God we trust 啊，我们这个相信上帝啊。那么这句话呢，是美国的一个一直所恪守的这么一个信条啊。对于这个上帝的信仰呢，能够把美国提升上来了啊。因为对信仰而产生的这种坚信啊、顺从啊、尊重原则啊，打造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也就是这个美国。他说，我们如果忘掉了这点啊，我们说去否定造物主啊，或者说去否定神的话呢，那我们就切断了帮助我们这个生命和社会成长的这样一个动力。
So the founding fathers said, "Let God guide your conscience."
他说美国的建国先父呢，他们有句话、啊、叫做上帝指引我们的心啊，或者他叫做良心啊，就我们良心是来自于这个神。那么他说呢，因为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呢，才有这些个生活的原则、生活的准则，那么这些正直的生活的准则就成为一个整个社会的基础。在这些准则上所出现的领导者或者领袖吧，他们才是最好的这个领导者。所以呢，如果我们坚持对神的信仰呢，我们社会就能够保全。如果失去了对社会的信仰，整个社会呢就会下滑。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第六个原则叫做人人生而平等啊，这个哪里来的？这说起来好像是个白话啊，但是呢，它为什么成为美国的立国原则之一呢
？Right, that's so good.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ll men and women are the same. We are born into this earth with the identical.Unalienable.
好，我们的嘉宾是怎么说呢？他说对，没错啊，这个人人生而平等，男人女人不管是谁啊，人人生而平等，一旦生下来之后呢，他都会带有他这是本身的不可剥夺的一个权利啊，这是不证自明的啊。那包括什么呢？包括生命的权利啊，不能被随便被剥夺啊，自由的权利，还有就是拥有财产的权利，开发财产的权利，以及说买和卖啊等等，这都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利啊。这里头还包括说这个互相之间的一个平等的权利，互相之间交往的权利，保卫自己的权利，善待别人的权利，甚至于包括失败的权利，这都是不需要谁给的，生来就有的权利。
Now governments come along.And they try to legislate those rights away. They try to take them and control and hurt people. They may have that power temporarily.
好，人生下来之后呢，然后呢，政府就出现了，是吧？政权出现了，那么他们政权会立法做规定，拿走这些我们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会去控制人，伤害人，那么政府会滥权，有时候会出现，但是我们在心里头我们会反对这种行为。那美国宪法的伟大之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它就是这个宪法呢，就把这个权利做了一个限制，不让这个政府的权利拿走刚才说的这个与生俱来的自由的权利。
Whe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written, that was a key highlighted feature.
好，那么在独立宣言呢，就把这些权利就写得非常清晰啊，所以独立宣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文件啊。他说，从当时的英王乔治三世到今天的中共政权，他都不能把这些权利拿走的，因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里包括说男女相爱啊，养小孩啊，这是他们的权利，政府是不干他事的，他是没有权利去拿走这些决定自己如何生育养小孩的权利的。包括说我能买一块地，我在上面种庄稼，我要如何去卖，如何去买，这都是政府不应该干预的。 在道义上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这是属于人的天然的权利。当然在历史上呢，也有政府会做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说都是习以为常，是吧？政府随便给你规定这个规定那个啊，我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了。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呢，政府在道义上是不干他事的，他没有权利做这个事情。他说呢，当然历史上有政权去这么去干，但是呢他长久不了，迟早呢他会垮掉。
A great recent example is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iet Union could not and did not do a very good job of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他举的就是苏联的例子啊。他说苏联呢，你看就是没有给这个人民一个平等的这样一个权利啊，大家都得听中央政权的，好，不让你干这个，不让你干那个啊，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但是呢，苏联挣扎求生了六七十年呢，垮掉了。所以呢，他说任何一个社会吧，一个文化啊，如果他违反了刚才说的这个天赋的这些人权的话，他迟早会垮掉啊。这样的政权也许开始起来的时候还挺旺的啊，挺健的啊，挺凶悍的，但是呢，随着他的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去侵蚀的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些基础啊，这些天然权利这些东西吧，他不断的侵蚀它，最终呢还是垮掉告终。
So to have self-government like the Constitution, we must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has no more authority than you or me.
好，那美国宪法呢，作为一个叫做自我管制啊 self-governing 啊，自我管制的这么一个文件呢，它规定了什么呢？它说政府啊和你和我是平等的，是一回事，政府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政府的权利是我们老百姓授权给你的，授权给政府。就好比吧，我们觉得哎，我邻居有辆好车，我没有，哎，我也把这车抢过来好不好，那我不能这么做，对不对？政府也不能这么做，他跟我是一样的。当然政府要做的法子就是用收税的方式，没收的方式，警察上门来没收什么东西，这都不可以做的，因为他没有多的权利，他也不能去抢老百姓的东西，他不能随便去跟老百姓课税，就好比我不能随便抢我邻居的车子一样。但凡违反这些原则的啊，就是说就这么去做的政府呢，到头来还是都会垮掉的。在这些个社会主义国家啊，他们以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平等的这个公平的这个名义啊，随意的没收人民的财产，这都是不对的，这么做迟早都会垮台。
好，我们采访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 Paul Skousen 先生。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谈的是美国28条立国原则当中的第5条造物主的角色，以及第6条人人生而平等。这28条美国的立国原则呢，涉及到方方面面，像是宗教、经济、教育、文化，每一个原则呢都具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那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再来和您分享。我是子涵，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